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约拿的故事。翟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谁是约拿呢？
约拿在以色列所有的先知里面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和纳洪和厄巴底亚这三个人在一起呢，他们是专门对以色列之外的民族传讲神预言的先知。约拿先知的名字呢，他是鸽子的意思。我们想起鸽子呢，可能会想到诺亚方舟的时候呢，诺亚放出鸽子来表示和平的意思。神也是借着这个人呢，去给另外一个在神面前犯罪的民族给他们释放和平的信息，如果悔改呢，就可以得到平安。约拿呢，他实际上是以色列北国在加利利那个地区的人。
那约拿为什么要逃避神的呼召呢？
我们要回到以色列当时的历史上来，在约拿书一开始，神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个尼尼微大城呢，指的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它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神让他去那个地方呢，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约拿他却逃跑了，他去相反的地方，他从约伯这个地方呢坐船到他师去。他师是在地中海的最西岸，现在的西班牙境内的一个城市。实际上从他师一直到尼尼微中间呢是很长的距离，在整个这地区里面，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他为什么要这样逃避呢？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就是他的首都是尼尼微啊，亚述帝国呢实际上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宿敌，就是长期以来他们欺压以色列这个民族。而且以色列民族分国之后呢，以色列北国呢还被亚述帝国最后灭掉了。在约拿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可见当时约拿呢作为以色列北国的先知，他心里面呢他不愿意让神呢去拯救，是饶恕呢以色列的敌人亚述，所以呢他逃跑了。但是你看到啊，尼尼微这个城市和他逃跑坐船的地点叫约伯，还有他想逃到的地方他师呢之间呢是有很大的距离，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用中国这个成语呢是一点的不为过。他跑到船上，跑到相反的地方去，实在是幼稚的像个孩子，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让他去传讲悔改信息的这个城市呢叫尼尼微呢，尼尼微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它实际上是在人遭到第一次毁灭之后，神兴起了诺亚一家。诺亚有三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就是韩，就是诺亚诅咒的这个儿子。这个韩呢，他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叫宁禄。宁禄他当时呢就建立了很多的城市，其中呢有一个城市呢，当时创世纪十章十一节记载，他从那里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所以尼尼微呢应该根据圣经的记载是当时诺亚的二儿子韩的后裔建立的。韩的后裔代表了肉体的欲望，代表了人的罪。
那约拿到了鱼肚子里面之后，他是怎么经历这死里逃生的呢？
我们知道约拿呢就上船了，上船之后呢，他以为呢可以逃避神给他安排的计划。当时神呢就在大海里面呢掀起了狂风，狂风大作，海中起了大风，水手便害怕，个人呢就在船里面呢就哀求自己的神，他们甚至将船上的货物抛到海里面，以为这样要可以使船轻一些。约拿这时候呢却下到了舱底，在那儿躺卧沉睡，他赌气逃跑啊，因为他知道他信的神呢是掌管天地的神，不要说海浪了，我们在新约也看到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呢曾经也斥责海浪，海浪就风平浪静了，他还在海浪上行走。当时呢神就兴起这个狂风大浪，就是要修理约拿。 约拿呢在船底下呢就躺卧。这时候呢，船长呢就看到他很特别，船长就说：“哎，你这个睡觉的人呢，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你起来，赶快去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不至灭亡啊，我们船不至翻呐。”船上的人呢，彼此这时候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他们都是信自己神的，他们就说：“来吧，我们掷签，看看这个灾祸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于是呢就掷签，抽签的时候呢，神一样可以掌管抽签的过程，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如果想干涉抽签就一定可以干涉。他们抽出签来呢，果然他们就知道约拿有问题。众人就说：“你告诉我们你是谁，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为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一国的哪一族的人。”这时候约拿就不能逃避了，船都要翻了，约拿就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些人听了之后就大大害怕了，他们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约拿是要躲避耶和华给他的命令和计划，所以呢他们就更加惊恐了。这时候呢他们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拿对你才能使海浪平静呢？”约拿这时候呢就说：“你们这样吧，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因为我知道你们遭这个大风啊是因为我的缘故啊。”这些人就拼命的想救这个约拿，不想把他扔在海里，那些人就使劲的摇桨啊，想使船靠岸。可是呢，神是海浪越发的在他面前翻腾，神的心意是一定要修理这个约拿。他们就向神祷告说：“不要把这个杀这个人的罪放到我们身上啊。”他们祷告完之后就把约拿拿起来扔在海里面去了，海的狂浪呢马上就平息了。这些人也大大的敬畏耶和华上帝，约拿的神，他们向耶和华上帝献祭并且许愿。神也借着这个事情呢，使周围的人看到了谁是真正的神。约拿进到海里以为就要死了，这时候呢神呢却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呢就待了三天三夜，鱼就把他吃进去了，没有在海浪里面淹死，鱼等于说救了他，神派遣一个鱼来救他。
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开始悔改祷告，他又如何顺服神的安排呢？
约拿呢在鱼腹中呢，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重新的打理和神的关系。约拿在鱼腹中，约拿书第二章记载呢，他就祷告他的神，恢复和神的关系，向神说话：“我在遭患难求告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就应允我，我在阴间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了我的身。”然后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眼望你的殿。”这句话就是悔改的意思。他说：“我受了你的惩罚，你使大水来环绕我，可是呢我这时候呢我还要回到你面前。”可以看出来约拿是有很好的灵命的啊，他知道在这时候呢他错了。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还要回到你的面前。”接下来他又谈到自己的困境，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困住我，海草都缠住我的头了，我下到山根，地的门也将我永远关住。”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救出坑来。”真的救出来了，因为当时在水里面的时候呢，神让大鱼来把他救了。他在鱼腹里面到底怎么活的？鱼腹里面会不会有血呀？会不会有刺啊？会不会有热度啊？这些神的圣经都没有讲，神安排的事情呢，一定是神都考虑到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替神担心。神派遣的这个鱼是什么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在鱼腹里面应该是还比较舒服的，因为他可以开口祷告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耶和华。”你看这句话呢可以看出约拿属灵的深度。当人发昏的时候呢，很多人根本想不起来他是基督徒，根本想不起来他可以向主耶稣祷告，根本想不起来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根本就忘记了自己还有神。但是约拿不这样，约拿说：“我在心里发昏的时候呢，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所以圣经呢谈到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这是在新约里面给每个基督徒谈的。约拿呢他又谈一句话，他说：“那信奉虚无神的人呢，离弃爱怜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你看他马上也给神说：“我和那些信假神的人不一样啊，他们离弃了造天地造我的祖，但是我呢用感谢的声音献祭，而且他说我许的愿我必偿还。”最后他得出结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你救我真好啊，因为我被你拯救了。”因为他不在大海里了，如果他现在真在大海里面早被鱼吃了， 但是神让他在鱼腹里面可以安然的祷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学圣经啊，就是为了用啊，提醒自己学会呢回到神面前来，不要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听了他的祷告，神就命令这个鱼呢把他吐在了沙滩上。之后呢，神给他第二次说话，神给他第二次说的话和第一次说的一样，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时候约拿的心呢就彻底的安静了，他知道呢顺服是第一的。虽然他自己呢这时候心里还埋藏着对亚述尼尼微人的看法，他自己呢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欺压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知道呢他是神的工人，是要按照老板的意思去做，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他就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他到了尼尼微之后呢，他在城里面走了1日，只讲了1句话，就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讲这话之后呢，尼尼微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尼尼微人呢马上的从大到小便宣告禁食，而且呢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里面，王马上呢离下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表示极度的忏悔和谦卑。王又命令所有的人说，所有的牲畜都不可以喝水，羊不可以吃草，牲畜和人都要披上麻衣，表示要悔改，说我们个人的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整个尼尼微都悔改了。当时的王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他们这样祷告，也许我们神不会灭我们，神观察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神就回转心意，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这届的王悔改了，当时的百姓悔改了，但是又过了不到200年，后来的尼尼微人，后来的亚述人呢又继续犯罪。所以神最终呢是通过先知纳鸿发预言，应该是在公元612年左右，由当时的巴比伦人把他们灭亡了，从此之后他们就再不存在了。
仰望星空，若我们信靠主，当计划失败或人生巨变时，就不需恐慌或失望。
箴言十六章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为什么约拿还要再抱怨呢？
约拿看到整个尼尼微的情况之后呢，人回到神面前应该是高兴的呀。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不信主的人信主之后，我们都特别高兴，都特别欢呼。圣经讲的天使看到一个悔改的人呢都高兴。为什么约拿不高兴呢？他第二次从鱼腹中出来的第二次神对他说话之后，他去接受神的使命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呢还没有真正的理解神的心意，他还是保持着对亚述人、尼尼微人过去欺压他们这些错误的做法、这种罪恶的行为的这种讨厌和厌恶。圣经在约拿书里面第四章记载说，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什么事呢？就是神饶恕了尼尼微的事情，而且甚发怒，他就祷告神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我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我知道你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呢我就逃到了他失去你，可是你却从大海里面把我抓回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饶恕他就饶恕他吧，你为什么要把我抓回来呢？其实神的心意呢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作为神的代表去宣告了处罚之后，才能知道当时的尼尼微人悔改或者不悔改。所以宣告处罚之后呢，看到他们悔改了，神就给他们机会。如果不去宣告这个处罚呢，等于人没有看到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我们要去像约拿一样去给别人讲，我们身边有好多尼尼微城，我们都可以讲。所以他说，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这个人呢，有时候在侍奉神的时候，即使是先知啊，属灵的程度很好的时候，可是呢他的心意和神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就以自己的心意为主。我们今天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在侍奉神的时候时刻要体会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的心意。这是今天我们读约拿书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耶和华就提醒他说，你这样发怒是合理的吗？神用极大的耐心对自己儿女说话。于是呢，约拿出城就坐在城东面，他为自己搭了一个棚，自己坐在阴下呢，要看这个城到底会怎么样，到底看神是不是一点的处罚都不给他们，还带着这样的心态。你看他的心态很负面，他心里面对神应该处置人的这种计划的理解和神的安排不一样，所以他不高兴。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侍奉的人，特别是甚至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属灵的通病。
上帝举例说明了什么呢？
神呢就开始呢用一个方法的教育约拿。这时候很像一个孩子，我们看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总是用各种例子。神就呢安排了一棵蓖麻树，使其生长发高，高过了约拿。这个树的影子呢就遮盖了约拿的头，蓖麻树在很快时让它长起来。蓖麻这个树可以长得很大，救他脱离了苦楚。因为当时在中东那个地方啊，在午间的时候太阳是很大的，他坐在蓖麻的荫下呢很开心。约拿因这棵蓖麻树呢就大大的喜乐。接下来神在第二天次日的黎明呢，神就安排了一条虫子去咬这个蓖麻树，把它咬的以至于它枯干了。这时候日头又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来吹约拿，日头呢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再一次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在鱼腹里发昏的时候呢，直到向神祷告，这次呢带着自己很大的情绪呢，心里不愿意向神祷告。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是合理的吗？再次提醒他。他回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你看这说话很像小孩，他这样说话都已经没有任何的理智了。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呢，并且还有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谓不能分辨左右手，是指的是孩子还不能分辨左右的时候，光孩子就有12万人。可见当时尼尼微真的是一个人口很大的城市。所以神爱所有他造的人，总是要给人警告，要给人悔改的机会。神不警告的时候呢，总是不处罚。后来呢，看到另外一位先知，大概200年之后的先知叫纳洪呢，他也是历史上 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先知之一，除了约拿和俄巴底亚之外的另外一位先知，他在那鸿书里面谈到，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必被剪除，终归于无有。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北国已经被尼尼微，就是亚述人灭掉了。在这时候呢，那鸿之后发的预言说，我必从你境上折断他的轭。当时呢，亚述帝国又威胁到了当时的犹大，所以当时呢，这个那鸿发这个预言，耶和华呢命令已出，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果然呢，尼尼微最后被巴比伦灭掉了。在历史上，他们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历史上呢，终究没有留下任何后来的痕迹。今天的出土文物确实看到了当时尼尼微城的痕迹，但是呢，他们再不存在了。
从约拿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所有人的神，神是万人的神，而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的神。同样，今天我们要理解，神并不只是基督徒的神，神是所有人的神，神愿意让万人得救。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常常理解神的心。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悔改才得到神的赦免的，我们其实不比别人好在哪里去。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不比别人好在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国家很少人，以色列北国几乎是都是拜偶像的，犹大国很少的几个王之外别的都是拜偶像的，他们不比外邦人好在哪里去。今天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拣选。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一点，不要自以为意，要懂得神愿意救万人的心，常常体会这个心。所以新约圣经讲，我们要常常以神的心为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悔改的态度，人悔改的态度决定了神对我们的态度。你看尼尼微这个城虽然做了那么多的恶，在当时的王的情况下，当时的尼尼微人呢，神就救了他们，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全程的悔改呢，当时在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当约拿第一次呼叫的时候呢，第一天只讲了一天，只讲了一句话，你们要灭亡，再等四十日的时候呢，当时尼尼微全城的人马上宣告禁食，而他的王马上就下了宝座，而当人和牲畜全部都披上了麻衣。可见呢，人真正的悔改是要马上有行为的，没有行为的时候呢，只是知道但并没有悔改，悔而不改呢，是神不喜悦的。像圣经中的很多人，像扫罗就是这样的人。第三点，在旧约圣经的先知里面呢，没有哪一个是比约拿更贴切地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都引用约拿的例子来比喻自己。当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挑战耶稣基督说，请你给我们显一个神迹看，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第40节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约拿在腹中3日3夜，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去尼尼微，让整个尼尼微城人的悔改。主耶稣基督在地下3天3夜，他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悔改，是为了救万人。这个比喻是非常的贴切。所以说约拿呢，是耶稣基督很好的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还接着讲说，尼尼微人要起来，马太福音12章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但今天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基督在地下3日3夜出来复活，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人悔改。第四点，所有的一切呢，因为都是造物主造的，也都必然听命于造物主。在约拿的故事里面呢，看到神让海浪听命，让植物听命，让大鱼听命。你要知道吗，神愿意让人呢在自由愿意的情况下听命，所有的被造物呢都听命于神，都按照神的要求做事，唯有人犯了罪，犯了罪就是不听神的命。今天呢，神愿意让大家都悔改，都回到神面前。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时刻的体会神的心意。你要看约拿，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抱怨不开心，和神讨论，多次谈到我自己死了都比活着好，他发这样的抱怨呢，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心意，他对悔改，对神的救人的心意的理解呢，和神的心意，和神的理解呢有偏差。所以呢，人当和神的心意有偏差的时候呢，应该是常常回到神面前，而不是要执着在自己的看法上，这样不得神的喜悦。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约拿的故事，我们要提醒自己呢，要好好的呢做合神心意的人，真正的了解神，常常的体会神的心意，也今天知道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从地下三日三夜复活之后呢，他让我们和他一起都去救现代的尼尼微人。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体会神的心意，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愿神因着你这样的侍奉呢来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谢谢翟牧师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我深爱你，你是我的一切，唯有你能够满足我所求，我的心渴慕，为你我就住到永远。
只求一件事，就是这样。